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唯识的心理世界。唯识，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讲唯识中讲的是法相中，法相中对于我们修行那么当然是很重要的。法相可以自己成为一个宗，有自己独立的一套修行的法门。但是我们修净土的人呢，当然也要在这个地方用了法相中的修行法门来作为我们修行的很重要的一些修行的指南，或者是我们修行的一些步骤。那么唯识呢，这个唯字呢就是唯有的意思，是呢那么就是我们意识的事。唯识呢，我们就文字上来讲，他已经把他的一个理念呢讲得很清楚，就是你整个的一个精神生活唯一的就是受到你意识世界的支配。也就是说，你的人生，你的幸福与否，你的顺利与否，你的情绪，你感觉到是否幸福，都跟你的意识世界是息息相关的，没有第二件事情。所以叫做唯识。我们精神生活呢，事实上是一个主观的世界，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世界。为什么说它叫做主观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客观世界呢？所谓客观世界，就是说大家认为好的，那它一定对我也是好的，那叫做客观，是可以有客观标准的。大家觉得这样很幸福的，照理讲对我来讲应该是也很幸福，但是不然，别人这样子很幸福，但你却不觉得很幸福。别人一个月只赚2万块钱，他活得很幸福，回去还会哼着歌，你一个月呢赚2万块钱，回家却难过得要死。别人也结婚，结婚的太太呢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哎，他觉得很满意，不会嫌东嫌西的，是不是？不会讲东讲西的，不会挑剔东挑剔西的，他觉得很满足了，两个人相处这样就行了。但是呢，换另外一个人不是，说东说西的，是不是？无论是日常生活啦、衣着啦、这个交友啦、工作啦，你的意见太多了，是不是？意见太多，自然话多啦，事情就来啦，两个人呢就开始吵起来，事情就多。所以唯识是你的识所变现的，所以在整个的一个精神世界里头，唯识它是一个核心。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以为说，想说，哎呀，我只要普普通通这样过生活就行了，他觉得做一个普通人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可是另外一个人觉得做一个普通人啊太不甘寂寞了，是不是？哎，不来出出头天啊，没出一个头天一下，没创一个出头一下，那感觉到很不甘寂寞，所以他一定要做一点所谓他出人头地的事情。不同啊，因为他的事不同，他的意识世界不同。有的人呢，他会感觉到说，一个人呢应该去帮助人家，帮助人家这件事情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另外一个人讲说，哎呀，你怎么少管人家闲事好不好，是不是？是啊，没有错啊。你看晚上的时候人家打电话来，郑老师给他回电话，回完了，我觉得这样很好，能帮助人家嘛，希望他们赶紧解决问题。可是也有人觉得说，哎，你怎么这么啰嗦啊，你怎么会管人家这么多闲事，你管人家去怎么样呢？对，他有他的，我有我的。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小孩子回到我自己的乡下老家去，因为办喜事啊，我就回去了，带着小孩子。 我跟我太太带两个小孩子回去呢，我觉得要吃饭之前一定先得张罗把小孩子喂饱，这是我的观念。我觉得呢，把帮太太把小孩子喂饱这件事情是一件我觉得很欢喜的事情，而且一件亲做一个父母亲的人，做父亲的人应该有的一个观念。可是呢，当我在喂小孩子的时候呢，乡下的老太太老先生讲话了，他说：“你这个大查甫人，起什么劲啊？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喂小孩呢？”哎，讲完了以后还不打紧，这边堂兄们呢，他们来看到了，他说：“我才不愿意这样做。”他说：“他认为我不对。”我们还跟他讲说：“你不要说我不对，对与不对，你认为你的那种生活方式，你的教养子女的方式，你认为好，你就好好照你的方式去。我认为我应该这样子做，我认为这样我安心，心安理得，我认为这样子好，那么我根据我这个方式来做，所以你不要批评我，我也不会批评你，那么总可以了吧。我喂我的，你赶快先去吃吧。”我把它喂好了以后我去吃饭。这事情呢，现在看起来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也是两个人的不同的意识所变现的。我的小孩子的成长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但他是健康的，他的小孩子是不是失爱的，他有很多的问题带着他现在来解决。我那个时候早就在吃饭的时候一起都吃掉了，所以现在没有什么问题要解决。他问题很多啊，因为当时没有喂饱嘛，现在就饿了，别的地方饿啊，精神上饿啊，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呢要注意的，要谈的是说这个意识的变现，变现一个人以后他的整个的一个人生的旅程上所遭遇的种种的现象都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所以为是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有的人整个的一个情绪上不好，容易讲气话，讲气话就起纷争，起纷争就彼此之间有瓜葛，有瓜葛就有距离，有距离就埋下一个彼此之间将来仇视的对立的一些根源呢、啊、变现的是意识所变现的。你看吗，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他们是根深蒂固的那种观念是世仇，他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连人家要给他们凑在一起让他们和谈都很不容易啊，这是很难的事情啊。以前乡下常常有这种所谓世仇，世代的仇恨啊，所以哪一个姓什么东西的跟姓什么东西的不可以结婚。好了，有了这个意识以后，比如说吧，我小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年长的人谈婚事的事情，我们年小我们就凑在那个地方听一听，哎呀，我们这个本姓的人不跟哪一个姓的人结婚，这个事情不晓得是当时呢谁规定的，好像每一个姓都有这种不跟哪一个姓通婚的这种记录。这个记录有了以后呢，那本来那现在呢，如果说很不幸的自己的子女刚好就跟一个禁忌的这个姓氏呢，那么他们谈得很好，想要有这样成就这一门婚事，你看怎么办？回来呢心里面就先感觉到有点怕怕的，是不是？好了，结了婚以后呢，哪有不吵架的，两个人互相适应一定会吵架，一吵架好了父母亲就讲了，我跟你讲没有错吧，叫你不要跟那一个姓的人成婚，你为什么要跟他成婚呢？好了，越讲像越是真的一样，所以两个人更多的界定为事所变现的。所以我认为哪一个姓跟哪一个姓不能通婚的事情，除非他能拿出真正的依据说，哎呀，这个遗传的因子跟这个遗传的因子加在一起会变成一个灾难出来，变成不好的遗传出来，那好，那这个你当然要考虑，那其余的我认为都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因为那些都是为事的。可是你有了这个根深蒂固的意识观念的时候，那你要当心你又陷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事这件事情是一直 在整个的一个主观精神生活里头维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成分。我们今天呢，同修们并不是专门来研究唯识中的唯识学的。如果今天我们来谈唯识学，是从唯识，从这个八识规矩颂开始，再谈二十唯识，再谈三十唯识，就是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再谈成唯识论，然后谈解深密经，再谈楞伽经，把这些经这样子读起来，我相信你会被郑老师把你弄得头昏眼花，而且你会觉得学问好像很大很玄呐、啊，但是用不出来，使不到劲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呢，准备就是从唯识的这个理念，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修行、跟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命运有关的，我们给各位做一个解说，成就一个用的观点来看它，成就一个跟现代生活结合的观点来看它。如果你真的要深入去看那唯识经典里头一个字一个句在那个地方去推敲的话，那么好，再过几年我来开这个课，你再来好了。现在呢，我们还是谈实用的比较要紧。我们的世是一个主观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唯识的这个世呢，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这四个因素呢，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看的话，来探讨的话，有这四个因素。第一个呢是遗传，你的遗传影响了你将来的行为，你的意识。好多人都这么讲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自己很像爸爸，或者是很像妈妈。尤其是人家看不到的部分，自己的个性和自己内心的世界觉得很像，是不是？体质上某些地方很像，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遗传在那里，因为你的身体是从他的身体那里造来的嘛。当时呢，是你选择了这个父母亲你来的嘛，跟他当然有关系嘛，所以有这个遗传的因素。遗传我们讲说 DNA 遗传的基因，这个基因里头有30亿个密码，30亿，不是3亿，也不是300，也不是3000，是30亿个密码。这个30亿个密码到现在也不晓得怎么把它解读出来，把它读出来，读不出来，还没有。所以科学界或者是生物学界啊，那么在讲说，这个公元2000年这个附近，哪一个国家先解读出来人类基因的30亿个这个密码能解读得出来的话，那么对人的改变会很大。我不晓得这个改变到底会是有多大，可能在医疗上改变很大，可能在整个的一个人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他有一种很大的改变，也许呢，可能真的对人种生活的方式改变更大也不一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这个基因呢是跟人类整个的一个成长演整个的一个演进，这可能是有人类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信史所能追到的大概3-5千年了不起的，可能5000年都不到了，有信史的了。那人类不断的进步到现在，这个进步的适应也同时改变了我们的基因。所以基因里头所含藏的这些东西呢，它跟我们的祖先都很有关系，你离不开的。我们现在所流的血，我们这个流传这个血液，我们身体都跟我们的祖先都很有关系啊。虽然我们的几代祖先已经走掉了，但是它有好多东西还流传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过去呢，我在讲孝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在听到我给他点出这件事情来的时候，他说啊，我今天恍然大悟。你知道有多少人等到父母亲过世了以后，他突然间觉得非常的哀伤，非常的沮丧，觉得很难过，跑去灵前啊，去跪着跟他赎罪，说你活着的时候我并没有好好的孝顺你，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他在那里沮丧，为什么？ 因为他对于他自己所同出的这个连带关系啊，没有一种亲密感的时候，他自己内心的唯识世界里头也产生了疏离的现象，这个疏离使他有一种内心里头一种矛盾跟冲突的现象，这就是不安的来源。解释孝顺的重要，如果你讲说只有孝顺，所以学生就会问呢、啊，老师孝顺是值几个钱？所以现在小孩子你跟他解释孝顺有多重要，老师也解释不出来，换我去给他解释就很清楚了。你相信不相信你自己的幸福为什么跟孝顺有关系？跟你的唯识有关系啊，跟你自己内心的心灵世界有关系啊，因为你自己身体所重出的，你的 DNA 里头所含藏的这些东西，它所含藏的这个密码，科学家的推估说30亿，这密码所累积下来就是一个程式啊，你的电脑程式里头支配着你的唯识，你的识，而你的识就是你生活的全部，那你跟他又有关系，你会回过头来，你会骂你的父母亲，你会不孝顺你自己的父母亲，当心到了那个年龄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突然间觉得他走了以后才感觉到他，你好像断掉一个什么东西一样，那个严重性。而且不孝顺父母亲在他的平常的生活当中，维持当中所有的思想意识呢，也会产生某一些程度的干扰。所以我来解释说，孝顺为齐家之本，而齐家却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你看他跟一个人的人格，他跟一个人整个的一个从政，就是以一个大的眼光来看的话，他的影响是有多大的。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问题呀、啊，因为谁只要一提到佛学的唯识，谁都认为他是老东西呀、啊，是弃之如敝屣呀，丢了，所以大家没注意这个问题呀、啊。可是新的科学研究呢，心理分析的研究，这个我们这个生物科技的研究，也并没有把它纳到我们的道德的一个伦理的里头来真正看这个人类整个意识观念的问题，整个精神生活的问题。我们知道 DNA 既然是一个长期累积下来的东西，它并不是只有你的父亲母亲而已，是还有祖父母，还有曾祖父母，还有曾曾祖父母。现在可以把那个曾用一个 N 次方来代表，那个 N 你带进去多少就是有多少，所以我看来可能不是30亿而已，是无量、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远古的那个时候一直流传下来的，它似乎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到了我这个意识变成这么样多的丰富，但是它呢却是一个重的累积了很久下来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这是儒家的东西，是孔夫子讲的。但孔夫子讲这句话，你现在解释给年轻人讲说你要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他能接受吗？他懂吗？他跟他的切身利害关系他能忍受吗？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事实上它是一个完整性的东西。所以老和尚们有时候会一再的叮咛啊，说你当心，连你周边的这些朋友都跟你都是眷属啊，都是同出一源的眷属啊，只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那个地方一个轮回的关系，现在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曾经是亲眷属啊。对，遗传的问题影响着我们的事，而遗传这件事情并不只是生理上的，它还代表着一种环境，代表着历代适应环境的能力的结果。虽然它改变的这个基因改变的很小，它必须在某一个阶段下产生了一些突变而引起的，但是它确实从一个重的来讲，它是一个很长远的东西的累积，是的第一个来源。 第二个来源是经验跟学习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经验，你过去从小长大有你自己独特的个别的经验，没有一个人会跟你一样的。你今天被父亲打了一巴掌，可是别人并没有啊，别人可能也是同时被父亲打了一巴掌，但是呢他是被他父亲打，你是被你父亲打，他父亲是很慈爱的，偏偏呢我的父亲呢是打人的时候是摆下面孔来，很凶猛的打了我一巴掌，打完了以后那个打进去的，就我自己的感受就影响到我的精神世界里头来。一个慈爱的父亲给孩子打一巴掌，跟一个经常用一种严苛的方式责备小孩子的方式，然后那一天他给他打一个巴掌，两巴掌打下去是完全两样的，天渊之别的。所以我认为体罚小孩打小孩子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就针对一件事情而言，但是如果给两个人，他的差别就很大，因为他跟事结合在一起，甲这个父亲跟他平常对待小孩子的态度结合在一起，他一巴掌打下去跟一个平常跟小孩子是讲理的，是彼此之间是可以沟通的，是彼此之间互相学习自我控制的，但是他有一天他觉得你是太离谱了，今天巴一下掌打下去，这一掌打下去小孩子反而成长，对他来讲是一种成长，所以不一样啊。打下去的结果完全看事的变现在变，我们甚至于可以这么讲，内心里头的事呢是跟过去的经验所得来的，而现在得来熏习到我们内心里头的事呢，却回过头来影响的我们处理事情的回应方式跟回应事情的种种的方法。所以我们在经验里头学习，我们从求学受教育那里去学习，这里所学习的东西从哪里学来呢？从个别的经验里头学习，从整体的文化里头去学习。个别的经验是属于个人的自己的业力，跟从文化那个地方学来的东西呢是共业，所以我今天讲话你能听得懂那是共业，所以你如果讲说业是不好的，那你就弄错了。我讲话你能听得懂，我高兴说几个笑话你也很高兴，这有什么是业力？这业力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业本身没有所谓什么不好的或者是好的，业就是业，但我们有这么一个共业，我们有黄皮肤的共业啊，这个共业在 DNA 里头啊，我们有彼此之间共同语言的共业啊，我们有共同的规范，生活规范的共业，我们有同大家都是学佛的这个业，这个也是业啊。经验里学习，它形成了凝聚起来，会熏习到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又产生了我们的事，而这个事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影响到我们的耳朵，影响到我们的鼻子，影响到我们的嘴巴。这怎么说呢？比如说吧，湖南人为什么喜欢吃辣呢？他们这个民族就喜欢吃辣，对不对？他就影响到他嘴巴来，他的辣吃起来，这怎么讲？台湾话讲说，那个嘴巴吃起来，干嘛紧刷嘴？国语怎么讲？我不知道。紧刷嘴是不是？哎呀，很好。那你想想看，它不是一个事影响他的嘴巴吗？一样的，眼睛看东西也是一样。我们呢、都喜欢说过年的时候看红的。如果有一天过年那一天弄一个白的来写黑字贴上去，你看。你家里的人是不是马上会骂你呢？啊，为什么？是啊，事所变现的，马上他就感觉他不好，是不是？是啊，其实他好不好呢？是因为事的缘故。如果没有这个事的话，你过年那一天照样用白的写黑的，白纸写黑字，平常印刷品白纸印黑字，你都觉得他很好。你过年那一天拿书出来读，白纸也是印黑字，你都不觉得它不好，为什么白纸写黑字把它贴在墙上就出问题？是吗？你再看看生小孩一生出来，现在多流行啊，翻几画，拼命的在那样翻，对不对？父母亲好苦恼啊，我应该怎么样翻到我的小孩子名字？你看 他去看了那个几画几画以后啊，他都觉得很紧张。可是这本书里头讲的好像真的，为什么？他把被判死刑的啦，名字都写在上头吗？但他只是找了判死刑的那几个，但判死刑的里头也有很多名字很好的，不信你去看，如果报纸上来一个判死刑，你去翻翻看，有好多比较年轻被判死刑的，他的名字都不错哎，笔画都很够哎，哎，但是呢，他收集的是一部分，他把这个东西灌注到你的意识里头，你只好去买一本回来，买一本回来倒是事小，100多块钱了不起了，但再下去你就惨了，为什么？取一个名字底下取到什么天格人格还有地格还有什么格的通通都要满的，你看怎么取，所以取来取去呢，那个名字就取得三不像的名字出来，你不觉得现在有很多人的名字很别扭很奇怪，你注意看啊，那名字很怪异的，那一定是跟笔画有关系，那为什么要取这样子怪怪异异的呢？是不是以前那很自然的东西也很好啊，是不是什么嗨爹阿告诶，现在没有人敢取了吧，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取名字是一种灵感，是不是？我们家里的我祖父取名是这样取的，这个生下来啊，这个因为我以前砍柴打桥，这个樵夫嘛，挑柴劈柴的人嘛，在山上嘛，啊，就是我都在那个石头山的那个地方啊，这个就取叫石坚，再来这个就叫做石岩，那一个就叫石山，再下去叫石兰，石头上长兰花，所以很好啊，一个个都长起来了，没什么不好啊。你去翻那几画干什么呢？你注意去看，好多人的笔画并不坏啊。你去翻翻看，有一天我给他数一数，李延初的笔画并不好啊，但人家是副总统啊。你这个事啊，一打进去以后就很严重了，这个事啊，把你整个的套牢了，要当心。人呢，要有一份醒觉，学佛就是要醒觉，这份觉就是让你从这里的解脱出来，那你就自由了，对不对？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认为，这样子来给孩子取一个名字，这样取比较好。不过我话又说回来，好多人问我说：“郑老师，你信不信？”我说：“我不信，但是我建议你，你取完名字以后，还是去查查几画好了。为什么？”如果你介意的话就要去取，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将来介意不介意啊，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了，所以我们取名字是叫做笔画文化，这很严重吧，那取出来的名字就很特别。第三个呢是思考与创造，是我们的事的来源，也就是说在我的经验里头，我有了这些经验，那么我会累计产生一些意识，可是这个意识跟意识之间互相激荡，却产生了一种新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出来，那个部分并不是你直接学到的，是你创意出来的，那个也会变成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它是我们意识的种种的素材互相的结合而产生的东西。第四个呢，那个是我们潜意识的业力，那个东西是我们前一辈子自己带来的。好多人都会这样子问郑老师啊，说郑老师真的有上一辈子吗？我说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带你去看上一辈子。他说有没有真的有没有下一辈子？我说对不起，也没有办法带你去，但是我所知道的我觉得好像有。我们打个比方吧，如果甲跟乙它是同卵双生子，这两个双生子是同一个卵同一个精细胞结合的，后来分裂的时候分裂成两个个体，他们的遗传基因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如果异卵双生子的话呢，那是因为两个精虫跟两个卵结合变成两个这个受精卵呢同时发育成两个啊，现在是只有一个，然后劈开成两个人的，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呢一生出来的时候母亲马上就知道哪一个是哥哥，哪一个是弟弟，哪一个是姐姐，哪一个是妹妹，他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他很仔细啊，马上就看出来了。只有我们这些外面的人局外人 是不是很粗心大意的，是不是恍恍惚惚的一看，哦，两个实在很像，其实不一样。妈妈一看就看得出来，爸爸也一看就看得出来，他们家里人很容易就认得出来，连声音也不同，连样，但是我们一看呢，声音也相同，样子也相同，行为方式也相同，但其实都不同。慢慢越大越不相同，越离越远，他们爱不同的人，不会爱同样一个人，他们最后才走的命运通通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环境不同，是不是？学习的个别经验不同，思考不同，但还有一个东西不同，是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有些不同，那个不同的东西呢，它不断的长出来，你不觉得？像我自己经常做这种諮商辅导的工作，这个小孩子来，母亲就讲，我这个小孩子从两岁开始我就发觉不同了，有的说我发觉生出来就是不同了，不同什么？长大了以后有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毛病，属于心理的毛病，比如说攻击性很强的，侵略性很强的，过动的，自闭的，好多啊。那我们讲他从哪里来，他的父母亲也没有自闭，他的祖宗里人也没有人自闭，他从哪里来？所以还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带着的那个阿赖耶的那个潜意识来的。在唯识家的看法里头啊，说我们呢生的时候第一个来的是，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我们死的时候第一个最后走的是阿赖耶识，也就是说我们投生来的时候第一个小孩子有的是阿赖耶识，就是带着这个整个的一套他过去的一部分的东西来，那个种子来藏在他的意识世界里头来，他还没有萌芽，只有这个东西。可是死了以后呢，别的东西都死了嘛，一死的时候全面的眼耳鼻舌身这几个感觉器官全部都没有了，再来思想没有了，剩下的一开始是莫那识，还有一个我，那是个我，然后莫那识再消失，剩下阿赖耶，就是连我都感觉不出来了，就变成一个阿赖耶的识的，它变成了叫种子识，这个种子识呢，然后又找一个地方又长出来了，它称它叫了循一个轮回，人就是一直在这个轮回的世界里头。所以这个主观的世界里头，我们所这个意识呢，受到这四种因素的互相的影响，遗传的因素，经验与学习的因素，思考创造的因素，想象的因素，第四个呢是意识，就是潜意识的这个业力，是一个种子识，它是构成的。那么有了这个精神世界的意识里头，有了它，大概一切都要受它的影响了。所以小孩子能慢慢成长，一方面是他内在的那个意识不断的在开展，二方面是他所学习的熏习的，第三个呢，再来呢，就是他原来已经有的东西呢，用这个东西支配着自己来看外界的东西，又吸收外界的东西来，你看他有多复杂，他有多复杂，所以他不断的吸取外头的东西变成他的意识，而他的意识呢，又以他的意识来筛选外界的资讯，又吸收回来，那么你看这个意识的成长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个人如果他的内心一开始是消极的，他就会堕入一个消极性的循环里头去，他不断的感觉到，比如说他消极性，比如说人是没有什么互爱的，他总觉得从消极的面来看人，人是互相对立的，所以他看到别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老是去筛选认为对立的这种东西，仇恨这种东西，他认为这是世界的现象，他通通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了他的看法，他会收集很多例子来自己证明自己的看法是对的，那他就更成为一种具有消极思考的人，也就是说他的看法是从仇恨开始的，他越大呢会越厉害，那当然这里面可能有环境教育会改变他，但是如果没有教育环境去改变他的时候，他会慢慢的走上这条路来， 所以他是不断的吸收外在的因素，外在的种种事项，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意识世界。我们呢知道，就是有的人是消极的，容易产生他消极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人生，所以他是个消极的意识，整个的人生都是这样。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问我，他说你认为人呢是真正是互爱的呢，还是人呢是真正是恶性的，是彼此之间的互相这个残杀的，互相夺取的？我跟他说，我是不晓得到底人到底是应该本性是互爱的，是善的，还是互相残杀是恶的，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人是应该是性善的，我认为每一个人都一定有性善在。他说，他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子呢？他说他从我的书里头看到了，他觉得好像我似乎一直都是看到很美好的一面。我跟他讲，这没有错，我觉得我的一生里头也遭遇到很多的坎坷，也受到很多的折磨跟辛苦，但是呢我总是在那个地方找出那一份那个令人兴奋的那个真正互爱的那一个花朵，然后我去赞叹它，然后我一再的去欣赏它，然后它成为我的一部分，而我不愿意去吸收所谓邪恶的堕落的负面的那些东西作为我的一部分。最近上个礼拜我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的书名叫做教导的智慧，觉教导的智慧。这本书呢我就有一章呢提到了所谓经验教育的问题。后来呢有读者呢看了这本书呢就跟我谈这件事情，他说诶，我觉得很奇怪，你今天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啊，是因为你有那么好的祖父，你有那么好的家庭，所以你才这样子的。我说不，我觉得我们的家庭都差不多的，但是我觉得我总是会从我的祖父那个地方学到了他光明的精彩的那一面，我也会从我的母亲那个地方去学到了他的光明的精彩的那一面，我也会从我父亲那个地方看到了他磊落的那一个东西，因为我看到的是常常看了这些东西，所以我的心灵世界里头所看的所讲出来的好多东西都是好的。是啊，没有错啊，我也并不是表示那个不好的东西我就会忘掉它，不会忘掉它，我很了解，我很清楚，但我知道如果有不好的话一定有一个不得已的原因吧，我会做这样子去想它。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人生充满的是光明面。教导小孩子呢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你觉得小孩子没有希望了，那大概你讲出来的话都很容易伤小孩子的。夫妻也是一样啊，你如果觉得他很跟我跟自己很不协调，那你就会讲出整一下这个也要改那个也不对，那两个人好像整天都在那里挖来挖去的，两个人在那里挖来挖去，台湾话叫做地臭鸡啊，地臭头鸡啊，那个鸡啊被蚊子叮的都已经长拉里头了啊，这只鸡又去把它啄一下，那只鸡又回来啄一下，那这群鸡没有一个人头是干净的，通通都流血了，原因就是地臭头鸡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怨偶是地臭头鸡啊地出来的，是这样子地出来的，事变现了，很多的东西慢慢的感觉到，而且越来越觉得，你看我没有错吧，他实在是真是很麻烦，他是多么坏，通通都在那里撸垮撸脱呀。所以到最后说，我一看到你就讨厌，再看到你就伤心，是不是？嗯，那原因就是事嘛，这个为事的变现不断的影响着。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从小的时候接受到很多的虐待， 父母亲，父母亲虐待孩子的有没有呢？有，不是没有，报纸上也常写啊。但他会觉得我并没有虐待他，也许他不觉得他在虐待他，但他的行为已经在虐待他了。他对他的讲话伤他的心，他对他处理事情应对的方式不断的在否定他，这就是长期来讲就是一种虐待。那么好，这个虐待的孩子，他小的时候他必须忍辱，必须因为他不得不居人篱下的跟你一起成长，成长到了有一天他自己长大了以后，他就想要离开你，所以说羽毛疯了他想飞，这个腿呢长肉了，靠到人生嘛，他要跑，是个定对背了，靠到人的生嘛，一对照好了，走了。那么他呢，走了以后是不是就此就解决了呢？没有，他的意识世界里头带着的是一个恨，他将来在他的婚姻生活上，在他的某些地方，如果没有解脱，如果没有碰到一些人能够真正的使他把这个结打开掉，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教育当中没有学习打开掉，也就是说没有学习放下这个事啊，没有放下，没有洗净，那么他就会留下一些东西，回过头来对父母亲感觉到一直不能格格不入，要不然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上某些东西会格格不入，原因是因为事我们忘掉了，但它是一个事在影响着我们。有些人退却，有些人孤独，退却的人，孤独的人是意识的变现，他感觉到这个事情我没有能力，当他有一天自己感觉到我自己没有什么能力的时候，他就退却了，当他感觉到说啊我没有什么人缘的时候，他就孤独了，那是事所变现的。慈悲爱这件事情也是意识所变现的，一个能够接受爱的洗礼，一个能够接受正信的佛法的熏陶的人，一个能够真正能够行六波罗蜜的人，他的意识世界里头有这一份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什么叫无缘大慈呢？就是我跟你不一定会是什么自己的人，但是我们呢没有这个缘，我们还是存在着这一份慈悲心，也就是说他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隔阂呢已经打开了，他愿意跟别人之间好好的相处了，那是慈悲啊，有真正的爱心了，有这个意识，他的人际关系，他的生活的安全感，他对人跟人之间如何这个交往，他自然而然会不断的成长，会比较自在。所以大自在呢就是从慈悲心建立起来的呀，事所变现的。所以我们这么说，在唯识来看呢，我们的心灵的这个世界，也就是十法界呢，就在这个心灵的世界里头，我们心里头的心事呢，它含藏着十法界，我们一世里头觉得啊，我很哀伤，怎么哀伤呢？我被我的亲人遗弃了，我很哀伤，哀伤的觉得产生了恨，恨的觉得活得没有价值，又恨又气，最后呢他跑去哪里呢？跑去最高的楼房上跳下来了，他自杀了，自杀的人口很多啊，吃毒药自杀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呢？因为他突然间走入地狱，他的意识世界里头走入一个非常狭小的地狱里头去，他失掉了空间了，他只窒息了，他没有办法活下去了，这件事情就是地狱，事的变现，十法界里头最底层的就是地狱嘛。所以地狱里头什么？地狱里头有见山，有无间地狱。什么叫见山？躺在见山上怎么会是好过的呢？他一定是众苦兼迫啊。所以我谈三宝歌啊讲的，我们这个众苦兼迫谁记忆安宁呢？是佛陀记忆我们安宁的， 他从把我们从地狱那个地方拔出来。所以当我们碰到了觉得钻入死胡同的时候，我们一念的意识的改变，佛告诉我们你要醒觉，你要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马上就回来了。他已经从地狱那个地方回来了。恶鬼界我已经多多少少都提过了，恶鬼是一种匮乏，而走向想占有，有这个意识，那即恶鬼道是属于他的。畜生是一个不正的意识，我们人是属于正，畜生是不正的。人可以直立起来走，畜生不行了。人的脸是正的，实际上畜生不行了。所以在经典里头讲，他就是不正。畜生不正呢，畜生的一个特性就在于他没有办法有一个觉性，没有办法这个觉性展开，展不起来，畜生。所以呢，他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他要抢，他要夺，要攻击，随时都要表现出来。人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有这样一个变现，他就是畜生，没什么两样。阿修罗说好怒的人，脾气不好的人，阿修罗马上堕阿修罗道，有喜有乐，普普通通的，但是呢也有一点点人情味，所以人性主义者都是人道啊，有一点道德，讲伦理就是天啊，讲义气，讲伦理，讲孝顺，都是可以到天界的。内心里头就活在天里头，因为他已经从原来的狱里头升到一个由欲界呢，到了无色，到了色界里头来了。他不再是受欲望牵着鼻子走了，他已经用别的东西来替代这个欲了。所以，在一个。